从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要谁做王？我们的人生要走怎样的道路？让我们特别想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圣诞，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照样对那三位从东方，或者说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在亚洲的这个地方，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启示，他们跟着星星要去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那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走着走着，他们很容易就走到了希律的王宫里面，因为在人的想象里面，常常觉得君王应该是在宫殿里面，常常觉得君王应该是享受着最好的待遇，手中拥有着最大的权力。但是感谢神，上帝再次启示他们，你们不要再回到希律那里了，你们要走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敬拜了真正的那位万王之王，他是这样的圣洁，他是这样的美丽，他是这样的谦卑，他是这样的和平。你我今天要选哪个王呢？你我今天要走哪一条路呢？今天也是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被称为是第三个这个 Advent Sunday。 这个 Advent 这个词呢是一个拉丁文的字母，这个 Advent 实际上是后面应该还有这个叫做 Domini、就是主的这个 Adventus。 这个 Adventus 呢，这个词的意思用德文来讲就是 Ankunft， 就是来到，或者英文叫做 arrival， 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虽然在这里成为了西方的一个仪式，但是却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其实你我的每一天，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能够真正的来迎接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虽然我相信现在我们线上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里面打扫干净，我们预备迎接他的再来呢？按照教会的传统呢，他们在圣诞以前的这四个礼拜天呢，第一个礼拜天被叫做就是你要来 watch， 你要来看，你要来守望，你要来等候。那么第二个礼拜天呢，着重强调在预备，你预备好了吗？那么今天这一个所谓第三个 Advent Sunday 是一个重点在 rejoice， 就是何等喜乐，这位君王要再来，他来要把我们接到他荣耀里，他来要把我们带出黑暗，他来要把我们带出真正的最深的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出黑暗进入光明。那么下个礼拜天呢，是圣诞以前的最后一个 Advent， 它的重点呢是强调在 Love， 上帝的爱，因为爱神爱世人，所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每一位，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因为今天我们绝大部分线上的弟兄姊妹身处在欧洲，特别是身处在德国，所以有一些可能对 Advent 不是太了解。当然我想现在 Advent 不是在于这个仪式，在于你把那个蜡烛，好像一般的教会里面有四支蜡烛，那么每到一个 Advent 的礼拜天呢，就点燃一支。我觉得我们需要真正的随时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等待主真正在我们心里做王？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打扫干净？ 让圣灵能够时刻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消灭他的感动呢？我们有没有靠主常常的喜乐？因为对我们来讲，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圣诞，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能不能被主的爱所充满，好让基督这位和平之子，这位神就是爱，这位爱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当我在这里特别向线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来预祝圣诞快乐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知道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整个这个所谓圣诞这个季节的最重要的核心。当然今年有点特殊，因为新冠的原因，所以外面圣诞市场也没有了，好像所谓的这个圣诞的这种的狂欢啦 shopping 啦，好像都受影响。但是确实常常你我发现这个不要上帝的世界，他们把 Christ 拿掉，但是他们改头换面的把这个所谓 season， 把这样的一个季节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季节，变成了一个让人专注在物质上，专注在你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你能够抢到什么样的便宜的东西，你能够买到什么你喜欢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上面去，让你我真知道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没有 Christ 就没有 Christ Christmas， 如果把基督拿掉了，这个圣诞就不能叫做圣诞。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要回到2000年前，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圣诞。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把第一个圣诞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不但是先知老早就已经预言了，犹大地的伯利恒哪里在犹大诸城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呢？我们已经在过去的信息里面提过，第一，伯利恒被称为大卫之城，因为以色列历史上那一位公认的那位的王，那位众人所爱戴的王大卫，他就是伯利恒人，他就出生在伯利恒。但是大卫只是基督的预表，那位真正要来的君王是耶稣基督，他被称为大卫的后裔，他被称为大卫的根。 这是上帝老早就已经借着旧约的先知们已经在那里宣告在预言。不但如此，伯利恒也是被称为一个粮仓的地方，他所出产的粮食供应了整个的犹太地，因为那个地方是非常独特，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却是雨水最充沛的地方，所以也被称为是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宣告，我才是真正生命的粮，你们吃了地上的粮还会饿，但是凡吃我的喝我的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所以我们看见何等奇妙，那是真正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那是真正代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那几个所谓聪明人，好，这里说博士，当然那个时候的博士跟现在的 PhD 跟现在 Doctor 不是一样，那个主要是指他们那些人知识渊博，那些人常常注意着，能够好像现在的这些天文学家一样，他们常常的观察着天象的变化。但是当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这里用那颗心来代表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启示，他们就要去找这位真正的王。但是这段圣经记载，当他们没有看到星的时候，他们就走到了希律王那里去了，他们就走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因为照人的想象，一位君王大概应该在最大的城，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是全世界数得上的一个大城，所以他们以为大概这位君王应该在大城，应该在京城，应该在宫殿里面。我想这对今天你我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虽然许多人心里想要得到认识那位真正的神，但是我们常常用人的想象，用人的 推理，用人所以为的去寻找我们的王。但是感谢神，这段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虽然这位地上的王是这样的狡诈，是这样的欺骗，但是神的怜悯，那些为他们再次看见了上帝的启示，而且他们也梦中被主来指示提醒，不要回去见希律，不要再去见那个王，现在你们已经拜了那位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你们就不要再走那个老路了，你们要走一条别的路，英文叫做 another way， 你应当要走另外一条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提醒，到底我们要哪一个王呢？到底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其实我想来想去，你我们的人生里面难道不都是好像都会有一个王，都在走一条路？到底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到底你我每一天我们怎样在过我们的生活？其实都跟这两个问题有关。或者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到底你的人生是被什么来支配的？王的意思就是谁在掌管你，谁在控制你，谁在命令你，谁在指挥你。那么当我们被什么来支配呢？你就发现你被什么支配，你就变成就走那条路，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这是一个对你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面对圣诞要来到的时候，其实同样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主，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王呢？我们要谁来做王？我们要走哪一条道路呢？大家已经都知道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可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样一个年份，充满了各样的患难，除了这样的新冠大流行， 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要谁来做王？是单单在地上的王里面选吗？明天12月14号，美国那个选举的那个选举人团，他们要来投票。是选一个地上的王吗？到底我们要来让什么来支配我们的生命呢？到底我们的人生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呢？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对你我来讲，真正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来省察。地上都要过去，无论明天选出这个或者那个都要过去，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有什么？我们是有了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要我们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我看到不久以前呢，这个很多人耐不住，因为新冠这样的大半年下来呢，特别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憋在家里面、闷在家里面，这个太难受了。那么那些商业的这些，当然他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想的办法要赚钱啊。所以新加坡呢，就有一条船，当然这个呢是一个跨国的、世界性的一个皇家这个叫海上量子号啊。那么这条船呢又出动。这个旅客加上这个工作人员呢，大概将近3000人啊，2800人。那么呢，就但很有意思啊，他这个他说这趟旅程啊，叫做 cruise with nowhere， 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 cruise to nowhere， 就是没有目的地啊，反正你上船就行了。过去我们坐船都会知道这个船比如说要去哪里啦，这个就算是游船啊，它也有几个目的地啊。这个比如说欧洲有的要去希腊啦，或者有的要去意大利啊，这个在地中海里面这个走来走去，那你总有一个靠岸的地方。那么它这个叫做 cruise to nowhere， 啊，没有什么地方啊，你上船就是。那反正船上有娱乐，有吃喝，有这个随你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啊，那么有看电影啦，这个很高兴啊。哪里想到刚上去呢，这个一天半就返航了啊，突然发现有个8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被测出来是阳性啊，结果呢整船的人就很郁闷了。因为返航是返航，也不能下来，因为先封在船上，那么先要每一个人都做检测。我想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也变成了一个 cruise to nowhere， 如果没有知道真正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谁是我们生命的王，如果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走哪一条路，到底那个方向在哪里，到底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 take the cruise， 我们好像就上了船，然后呢我们就 to nowhere。难怪历史历代许多人把人生描写为好像汪洋大海里面的一叶扁舟，一艘小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舵，失去了帆，我们就在这样人生的大海里面，所谓滚滚红尘里面，我们就上下浮沉，直到最后一场疾病或者是一场灾难或者是一个原因，好像这个船呢是因为碰到了 coronavirus 19， 这个好像呢这个新冠，那么我们其实许多的时候你发现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不就跟船上的人是一模一样吗？直到某一场灾难、某一种疾病、某一场意外就把我们的生命带走。 A cruise to nowhere， 不知道目的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跟着谁呢？这段圣经刚刚特别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你各位可以去查那些的资料，这个希律王在历史里面的出名是因为他的残暴。这段圣经已经看见，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这个希律啊，他不但是非常残暴，因为当他没有找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把2岁以内的那个地那一带地方的小孩子全部杀光， 那因为耶稣呢，已经玛利亚和约瑟呢，已经把他带到埃及去了，所以你看到他是杀人不眨眼，而且呢是非常的虚伪狡诈。他呢就骗那几个东方来的人说：“你们呢去先去替我寻访那个孩子，找到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好让我也去拜他。”你看这是多么的口蜜腹剑，充满了谎言。而且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呢，这一带的地方呢都是盛行那种的不要真神。所以这段圣经描述啊，这个希律王一听那几个人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把那些文士找来，说你们来帮我看看这个王啊会出生在哪里。那么那些文士啊，那些呢其实都是那个占星问卜的。你会发现这三个特点不就跟现在的世界非常类似吗？这个世界你打开媒体报纸，你发现一方面充满了各种的暴力残暴，一方面呢是谎言连篇，然后呢人因为找不到真神，所以呢这个好像美国大选都前段有一群女巫会跑出来，他们就做法啦，各种很奇怪的事情，你难以想象。其实两千年前，其实人类当我们离开了上帝以后，你发现老早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看到这个差不多六年以前呢，这个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这些其实都是算是官方媒体啊，人民论坛呢这个牵头，那么有这个凤凰网啦，有这个新京报啊，很多这些媒体啊其实都是算是蛮权威的。那么他们就做一个网络调查，他们一共呢是调查了8015位，这收到那个有效问卷，就是问一下现在到底，当然他们那个对象都是比较一般是网民，不但网民，而且呢是在通常是在年轻人的这个范畴里面做一个调查。结果调查下来呢，各位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这还是6年以前，就发现已经有十大社会病态里面都有什么呢？有那个排在非常前面叫做娱乐至死，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反正玩吧，想了各种办法玩，用他们的话来讲叫做这个死于25，埋于75，意思呢就是25已经其实被网络啊被各种的玩的已经差不多快死了，精神也颓废了，这个身体也不行了，但是呢还最后整个人身体的死大概要等到75岁，因为这个差不多是平均水平，但是呢好像那个心已经老早就已经麻木了，娱乐至死。所以难怪你会看到各种什么现在这个都打了这个头衔叫做名媛，名媛前段搞笑，这个一个假名媛碰到一个假富男，蛮有意思的，这个这两个人这个约会以后呢，这个假名媛呢，这个其实两个人因为各自不认识，以前都先看了看对方的朋友圈，一看对方朋友圈撒的哇，这钱呢一摞一摞的，哇，都是名车啊豪宅啊，所以两个人想我们大概比较门当户对吧。那么一见面呢，这个女的就提出来说，哎，咱去吃一顿啊，搓一顿。那么去哪里呢？就找了宁波那个最高级的一个火锅店啊，进去涮火锅去了。坐下来那女的也不客气啊，这个菜单一拿来呢，她的立马就点一个帝王蟹啊，多少钱呢？6000多人民币。然后呢再点了一瓶拉菲，12000。我一想这价钱估计也是假的啊，不然就反正这个名媛也假的，富男也本来就假的。那再点一些其他的，反正这一顿呢这最后呢大概20000多。这下的男的不干了，这一看这怎么第一次约会能弄个20000多账单呢？所以呢吃了一半呢，他对不起我有点事啊，就走了啊，走了。那女的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到最后等的账单20000多啊，那当然最后水落石出啊，那么一人一半啊，这个 我想其实你会看到现在很多那个心态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人生就变成这样，每个人都用一个虚假的东西把自己包装起来。那么第二个叫看客心态，这很可怕。现在你发现动不动就是吃瓜啊，动不动搬个椅子啊，这个看客啊，任何事情都会引起他们这个，哎呀，反正这个吃瓜群众不嫌事大。那么这个零零总总，我看到有习惯性的怀疑，有审丑心理啊，审丑以前都是审美啊，现在把美改成丑。那么有社会焦虑症啊，这个其实蛮可怕的啊。前两天叫做双十二啊，你知道那些这些的这个线上啊，真会做生意啊。以前有双十一，现在呢从双十一拖到双十二。结果呢双十二卖的最多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九零小伙呢，他就卖那个云、卖云也能赚钱啊。结果呢这个很火，他这个一下子卖了20多万。那卖云干嘛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去买他的这个云朵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有治愈作用。心情很郁闷，他说你们平时啊都在家里，现在也不敢出门，所以你天上云也看不到，或者雾霾你本来也看不到，那么现在我就送一朵云，你天天看着云啊，你就觉得心灵得医治。你说普遍性的焦虑，所以让那些商家呢就看到很多的商机。那么这里还有这个网络依赖症，当然新冠一定是会加剧了许多人几乎是一整天在网上，他没有网他活不下去。那么还有那个自虐心态，还有那个这个信仰缺失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中国已经发现。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噼里啪啦都会跳楼，最近有一个副市长也跳下去，那都变了高危职业。那么最后一个叫炫富心态，炫富，有的人也没有什么可炫的，现在炫出花样来了，炫出凡尔赛来了、就是这个 先贬后扬、这个用最低的调、最低调的这个话呢来炫最高调的药。我想其实零零总总这些我刚刚提到六年前已经发现，这叫十大社会病态。那么是不是只有亚洲是这样的？你看整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是这样的？其实差不多，你发现人人好像在这个犀利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只有地上的王，结果怎么样呢？其实那个真正的王变成我们自己在做主，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最后呢，你发现一定只能带出这些特质出来，也就是带出那种的神丑啊，带出那种的看客啦、带出那种的娱乐至死啊，带出那种的习惯性的怀疑啊，带出各种的暴虐狂躁啊，现在都很可怕，常常那个杀人都是灭门。所以这条道路你跟什么王，你就一定走什么样的路。那么这条道路呢，刚刚的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呢，这个君王，这个希律王呢，他其实一听基督来呢，他是非常恐惧，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权势受威胁了，所以他抓住自己的权势，然后呢就惴惴不安，他心里面非常的恐慌。虽然表面装的好像这个声色不动，满嘴谎言，而且带着死亡的气息，他对那几个人说，现在你们去替我去巡访、他因为已经发号施令惯了，所以他也不想自己跑一趟，你们替我去巡访，找到以后就回来报告，然后我也好去拜他。满嘴谎言，而且呢你就知道后面藏着多少的死亡的气息，这就是希律王的道路。真的常常你会发现跟着世界的王走，有时候人生往哪里走呢？我也坐过这个北京的一号线，蛮有意思，这一号线 每一站都是好像 经过国贸啦，这是北京的这个 CBD 的地段啊，非常繁华。然后经过这个天安门，当然是权力的象征。经过那个金融街，哇，你看那气势啊！经过了很多那个当年的豪门啊，经过了那个白领汇聚的地方，这好像是你我过去我们的人生所追求的、所希望的每一站。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晓得，我们以为可以永远坐着这个车走下去啊，直到有一天突然你听到那报站的怎么讲呢，八宝山到了，八宝山站到了。我觉得蛮讽刺啊，这北京一号线，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条地铁线啊，竟然这一连串的繁华弄一个八宝山。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大概都知道八宝山是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啊。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我们都在跟着地上的王，我们自己在做王，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最大的好消息在这里出现，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你看在一个历史上最残暴的那个君王希律王的时候，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也就是说在至暗时刻，但是上帝的光临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把2020年描写成好像一个世纪性的至暗时刻，但是今天真正的盼望不是疫苗，不是这个人讲什么，那个科学家讲什么，今天真正重要的能够让人心灵里面脱离黑暗的，能让人心灵里面真正得到医治的，能让人能够真正有永恒生命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神知道，他也听见他百姓的痛苦和哀声。出埃及记老早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你注意，这个就是像地上的王给你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定义要将我们从水深火热里面拯救出来。过去我们中国大陆的词汇呢，常常描述一个最痛苦的地方叫做水深火热，但是今天多少人的心灵里面就像好像水深火热一样，你可以住着豪宅，你可以开着名车，但是你的心，你的内心世界怎样呢？唯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耶稣来为要救我们，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这位自己亲身见证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所以这位君王是上帝所设立的。刚刚我们念的经文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换句话说，他不是人去选他的，他不是投票投出来的，他也不是这个打仗带兵，好像最后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我们特来拜他。基督君王不是人手所设立的，不像许多的那种的所谓其他的宗教里面啊，某一个人自己慢慢悟出那个道，在菩提树下，或者是某一个传说人物，都不是。他是上帝的定旨先见，在历史里面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你我降生，上帝主动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原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普世所有的人，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其实心里面都会知道有一位超然者。但是如果不是上帝来启示我们，人就按自己的想象去给这位超然者来命名，有的把他命名为菩萨，有的把他叫做这个那个安拉等等。但是唯有上帝自己来启示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神上帝，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他被称为耶稣，就是 Joshua， 就是神是我们的拯救，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 Joshua 约书亚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这个 Jesus 呢，在旧约就是 Joshua 同一个发音，当然他不是旧约的那一个叫做约书亚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拯救，这个意思是神特别告诉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孩子要起名叫耶稣，就是神要来救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把两个王比较一下，希律王代表着世界上的王，代表着不认识神反神的抵挡神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在乎人的设立，人的眼光，人的推举，那么呢很希望能够享受各种物质的，好像住在王宫里面一样。然后我们里面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列出了种种我们里面的好像当年希律王的一模一样的品性，而且我们很会伪装，我们常常用甜言蜜语把它包装，然后呢我们迷信，我们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崇尚各种的 muscle， 各种的肌肉，各种的所谓的权力。然后你看那个希律王呢，常常就是指挥别人，你们去回来报告，但是最终呢一定是走向灭亡。然后你看见那个基督的王，他降生，他要把全新的生命来带给我们，是认为真神上帝他爱我们，他要救我们。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野外的马槽，代表着他虚己降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位圣洁的婴孩带来真正属天的平安，他是这样的坦荡和真诚，没有任何外面的花俏的那些东西，看着好像一个婴孩何等柔弱，但是他却是又是这样的强大。好像这个欧洲的皇帝拿破仑讲的，他说我以为我可以用雄兵百万征服欧洲大陆，我最终发现那个拿撒勒人他没有用一兵一卒却征服了这个世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何等不同的生命，这是何等不同的世界观，这是何等不同的人生观。耶稣基督来甘为人子，他来为我们洗脚，他来服侍我们。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他也带来了真正的生命。你要哪一个君王呢？你要走哪一条道路呢？这个君王他的道路就是一个降卑虚己的道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基督君王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但是他是一位服侍人的王， Serving by leading, leading by serving。 你要为首吗？你要先去服侍人。你想要众人跟你走吗？你先去服侍众人。我想这是何等奇妙上帝的法则，一个圣洁的良善的生命，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光明磊落的生命，一个充满了和平的生命。这就是2000年前在那个马槽里面这位君王向我们所展示的，也是他在地上33年半当中向你我每一位所展示的，也是今天这位君王在荣耀的天父面前不断地用这样的生命来为我们祷告，他也期待我们能够真正得着这样的生命。所以当那三位他们真正认识了这位王的时候呢，圣经特别提到他们是真正的就匍匐敬拜。 你会注意到那三位过去都是所谓有头有脸的人、啊、他们在过去在 地上在世界上也算是比较，一方面你知道他们 有一点名气，而且他们看来财务也不缺，能够千里迢迢从东方可以一直跑到耶路撒冷，显然这个骑骆驼也好骑马也好，总而言之呢，他们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在物资方面钱财方面不是缺乏的人，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向着这位万王之王真正的俯伏敬拜，把自己过去放下了，把自己过去认为重要的宝贵的放下了。那里说他们把黄金献上代表什么呢？真正的尊他为王。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其实是世上所有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能够夸口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你面前的仆人，我们不过是你面前的管家。尊主为王，然后呢，如香代表的那个时候是他们献祭所用的，那个如香呢，一被放到那个祭物上的时候呢，它就发出那个香气来。今天神同样要我们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这个活祭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他们就愿意要来得同样的生命。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真正发出这个香气来？末药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做医治的，今天谁什么能够真正医治人心？其实这次新冠虽然已经造成7000多万人感染，差不多是这个100个人全世界70亿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已经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差不多每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已经感染了。但是呢，更多的人其实可能没有被新冠感染，但是他心灵里面已经是伤痕累累。当然也不只是这次新冠造成的，这次新冠不过是加剧了更多人内心的恐惧，加剧了更多人内心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别是德国那个，你要约心理医生根本约不到，爆满。到底谁能够真正带来医治？唯有这个福音能够真正带来医治。耶稣基督是那位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我们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儿子的迎接呢？就是我们尊他为王，就是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来宣扬这荣耀的福音，要告诉我们周围的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我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他我们的路走不下去。不单是6年前的统计，你会看见其实随时你可以这个名单越加越长，各种所谓社病态的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路在哪里呢？路就在于你选择哪一位做你生命的王呢？愿上帝恩待我们。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有了上帝的指示，我们接着祷告感恩，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向我们说的微小的声音，不要回去见希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很多人等不及的要挥别2020年，因为觉得2020年好像太多事情都是那些负面的事发生，希望赶快走出。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没有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没有看清他要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其实还是走的那个 same way， 同一条路啊。这里说不要回去见希律，走别的路，你愿意吗？我愿意吗？ 新的一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既然认识了基督，我们就不再去见西律，既然走了那条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就不再走我们过去的老路，这是一条真正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昨天特别这个在网上听这个有几位的见证，那其中有一位这个叫做黄恩牧师，黄恩牧师他过去是一个家里面很富有的，过去他自己做梦就是要这个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也确实这个在工程方面很成功，然后呢买了豪宅，然后呢开着名车很得意，结果呢一场大车祸让他醒过来，那场车祸里面他自己整个人破碎，最后是经过多次手术捡回一条命，那场车祸里面他的女儿当场过世。但是昨天听到他讲见证的时候是充满了感恩，因为那场车祸让他整个人生掉头。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过这样惨烈的教训才让我们走上不一样的道路，但是这位牧师自己见证说，真的我过去怎么会是这样，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至宝。我们很容易把物质的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会认同使徒保罗所说的，如今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我看万事都像粪土一样。昨天还有一个见证是这位刘明和牧师，很多人都知道，过去我们大概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在台湾开这个福音戒毒所，昨天他告诉我们他自己过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被毒品多年困扰，他吸的是海洛因，吸到一个程度，他说每一次这个他的妈妈跪在他的面前，孩子啊你不要再这样了，你毁了自己啊，他说他就跪在他妈妈跟前，每一次都发誓我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一转头不行。然后又是一个加入了黑帮的人，因为要买那个毒品需要钱啊，他说为了那个能够买到毒品，那个钱管他呢，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然后呢最后发现加入黑帮的来的最快，直到最后呢被人追杀，然后呢被人抓住，然后呢肋骨打断，那个脚筋被割开，就到这个程度。本来呢一个人呢人不人鬼不鬼这样，而且他说心里充满了愤怒，今天你这样对待我，好看我抓住你我怎么样报复你。但是感谢神，当他找到了生命的另外一个王，他就不再走过去的路。最奇妙的是过去那个残害他的，打断他肋骨，把他的脚割开，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的那个黑社会的人，竟然他向那个人传福音，那个人也信了主，竟然那个人的女儿呢，他就收留那个人的女儿作为他自己的干女儿。当我们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叫做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如果没有福音，你我过去我们都一样，可能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所拜的都是同一个王，都是那个希律王，我们走的都是过去那个王耶路撒冷去往希律的宫殿去的路。感谢赞美上帝，这位真正的君王，今天当我们在圣诞的日子里面，当我们在圣诞的季节，当我们说我们要迎接他来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 rejoice 我们喜乐的时候，你为什么而喜乐呢？不是因为收到一份你一直想要的圣诞礼物然后你觉得很高兴， No， 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给你我的最宝贵的礼物。 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因着认识他，因着接受他，接待他为我们生命的王，我们的人生的路可以不再一样，走一条 another way， 一条上帝喜悦的道路，直到与他面对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时光何等快速，还有18天，2020年就将结束。主啊，我们的人生没有你，好像我们也是在一号地铁上一样。我们曾羡慕那金融街的财富，我们羡慕那 CBD 的房产，我们羡慕天安门的权利，我们羡慕那玉泉路的那许多的白领精灵。主啊，是你告诉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啊，因为这条路最终走到八宝山，最终走向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主耶稣，让我们真知道你是君王，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掌权，带领我们走一条真正效法基督的道路，通往生命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向我们扬脸，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新的一年给我们真正有新的气息，新的气象，新的眼光，能够为主来做荣耀的见证，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